刚才讲到这个时地因缘的变化，那么就是这个地，就是说时间空间，空间呢我们是跟以前的在国内自己祖国啊这个环境不同了，那么因为这个空间不同了，那么外边的环境也不同了，那么就是我方面讲到这个我们讲时间讲到现在我们的这个一代，那么在看预见这个将来的一代我们这样提出的这样子客观的讨论下去。那么我们就是说下一辈呢方面就说了，就是说差不多至少是70%-80%是预备，就是在这里设这个科学的教育，那么是谋求这个生活，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科学？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很显明的。这个走向科学的一条路是不能转换来的。比如说，是很简单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在一切科学的方便之内。那么我们再假设说，这个有了电灯啊，我们不用电灯，我们用其他的以前的旧的这个煤油灯，也去用这个做光啊，蜡烛的光，那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方便，一方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时间都是要浪费掉，那么一方面比如说我们是现在有空气调剂，那么我们就不用空气调剂了，那么也觉得不方便，也总这个不能这个退回来的这个一个情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间这个清洁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住的地方，假如说没有厕所，那么有浴室，我们不会适应了。现在，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的文明，这一路是进步了，我们这人类啊，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就是一方面也是人类对生活的一个要求。是不可以转回来的，这个趋势不可以转回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趋势不可以转回来，有的人说这个科学是不好，科学没什么不好，因为科学是完全是每一个人的主观的一个想法在发展出来的，它是理气，它是以所以成为这个科学的理气，因为他就是凭这个实验啊，不用这个主观，那么方面是可以有一步一步的这个进步的，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这个科学是不是这个以前有没有流弊呢？也就是说这个科学好的地方是有了，那么我们生活是便利了，我们生活是舒适了，那么也发明了很多的这个破坏的这个武器，那么现在也很多包括科学家结论，那么他有的是觉得科学有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不能怪科学的，因为科学用到好的地方这是很好的一个福利，给人的这个生活也很好的一个满足，在用的不好，那么就是说可以破坏，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其实是在这个人，不是在这个科学的。我们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没有这个文化开车到我们有文化，他们说是人发明了这个火，火可以烧东西，以前火没有的，以前人都是吃生的东西，当然原始的人都是经过这样生活，现在历史考证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了火当然是便利的，但是火是很容易破坏的，以前的打仗都是利用火啊， 是很快的可以破坏这个东西。那么火是好不是还是坏，这个好坏不是在火，是在人。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这个我这里发明比火还要破坏力强，也许说这个能力还要强，这个一个武器，比如说我们这个原子的武器、核子的武器，那么这个原子弹一爆发以后，就是一下子啊，一个原子弹掉下来，就是十几万人即刻死亡，一个小地层统统破坏掉，在日本啊，那么这个是大家是当然是很觉得是很可怕，那么现在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人有一个恐惧的心理，好像是这个破坏力太强的武器都是科学发明出来的，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倒走，那么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也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侨胞在这个美国在这个环境之下都是科学是领导的一个国家，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辈非学科学一门生活不可。那么在这个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那么以前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什么呢？以前科学好像是破坏宗教的，在十七世纪开头就这个科学跟宗教分裂了，最初的时候这个宗教的人就是也怕这个科学，所以就是也对这个宗教不利的这个科学的思想他们是排斥的，那么有很多的科学家受到这个整治的这个一个困难，这个整治的一个迫害，这个在历史这个科学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所以到以后呢，就是说宗教归宗教，科学归科学，分成是两元化的一个情形，就是现在这个西方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尤其西方的社会啊，那么是他们科学是比较先进呢，所以它是科学跟宗教是分离的。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分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宗教不是客观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信佛教是不是能够这个适应现代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文明。我说宗教之中只有佛教能够适应这个现在这个科学的一个思想。为什么呢？很简单，佛教开头的时候就把这个主观要去掉，我们无论在这个看东西我们要这个如色字如色见，就是取出这个是主观啊。那么我们在修行里边也是根据如是智如是见去修行，不要有这个我，就是说在这个一切这个行为中间呢，不可以有主观的东西。那么客观的东西不能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跟科学是一定也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不相应呢？现在相应了，我可以肯定的讲这一句话，现在的科学一路发展，发展到以后，他们发现，原来这个科学所研究的东西里边，是开头的时候假定是一个物质，一个很小的单位，还不能再小，小到这个原子，小到这个核子，小到这个电子。现在呢，因为这个核子的科学，尤其这个物理学，发展到这个好像是很快，比其他的科学领先，他发觉这个核子里边的研究，原来这个原子它不是单独成立的，不能是孤孤单单有一个原子在哪边，不是这样子情形，原子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就是说我可以看出来原子也可以分裂的，就是这个是在这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一个科学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键，也可以说开头就是个键， 就是说相对论，相对论他把这个原子他说是一段能力啊，这个能力呢就是解放出来的话是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他先写出一个工程车出来，那么这个工程车出来就是很最有名的这个爱因斯坦他写出来的 E 啊等于这个 MC square， 这个我们不详细讲这个东西， E 就是说是 energy 啊，等于这个M 是 mass， 就是说这个一个我们当它是物质，物质一解放以后放出很大很大的能量，这个 C 呢就是这个光速，光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还有这个平方，那么这样子一个方式呢，它的理论上面已经确定了这个物质可以分离以后产生很大很大的能量，那么到了这个原子带破裂了以后就证明这件事情是完全对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我在第一在这个以前讲这个波法在原子带原子时代的这个一本书里面写清楚这件事情，科学波分裂这个原子产生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毁灭的这个一个原子能，当然是第一次用的不得当，直接就是杀掉这个几十万的人，但是一方面呢他这个是客观的啊，我们不用它去杀人呢，也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可以用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它理论上边证明没有一个原子，那么等于呢在佛教里边是在这个整件方面看到一个无我，所以我哪个时候呢已经这个好像是可以猜测到这个将来呢佛法呢跟这个科学可以是不约而同的想一个这个原则上面是这里，就是一个是没这个原则是不实在的，一个是我是不实在不是实在的，那么这句话到现在来看看我们也是有这个一个必要去再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对呢，现在就是跟哪个时候原子带爆发是一件恐怕是40年这个时候是恐怕是一件十几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到现在也是40几年，这个40几年的发展，那么科学的这个特质物理学的这个由发展到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就是说是为量子物理学，那么他就把物理这个特质里边的东西越来越研究清楚了，这个能力的这个怎么样是一个情况啊，这是会产生这个一下会产生这个物质，一下也解放为成这个能力，就是为这个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进一步的与相对论还要这个在实测上面做实验证明，原来这个一个无论什么时间上面无论什么现象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我们时间的方便的看法，可以把一个东西临时让它不变，我们说这个某某人啊他是就是现在多少岁啊，那么他是以往的历史怎么样，那么这个是很方便怎么讲，其实这个某某人这句话是不是真实呢，是不一定真实，因为这个我们讲的是坐在这个一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假名，那么不过不用这个假名呢很难说得清楚，那么用的假名代表了一个某某人讲的，这个某某人在变，其实在变，其实就是说到变了没了的时候，就是证明这个某某人是不是存在的，那么就是无我的一个原则是确立下来了，在科学里面就是这样子， 他说这个我们是也假立出来这个某种这个一个原子也好，也假定是一个分子也好，就是为了这个实用方面可以有便利。其实这个原子另外一个看法就是看这个一个波啊，一个也是就是一个波，就是说很难说了，就是不能我们理解了，就是说跟其他东西影像的一个能力的系统，还有怎么讲法啊，无论怎么讲法都是方便，我们要了解。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科学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呢，通通走上这个佛教讲这个史地法的缘起的一个情况之下讲和了。那么这不是我在这个穿刺这件事情，现在这个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么是从这个物理学方面去一路去看，看到一个他们看到哦，原来这个东方的尤其这个印度的佛教方面老早讲这个东西啊，东方的思想当然是不是佛教讲也有一点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的，佛教呢是彻底的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了。那么就是写了很多的书，中间呢我所看到的已经有一二十本啊，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新的书每个月每个月再出来。这一点事实了，是对我们佛教讲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光明的这个一个发展。因为什么呢？领导的时代的思想是科学思想，我们自己一辈跟下一辈都不能脱离这个科学思想而生活。那么现在科学思想是间断的，这个科学思想已经走上了这个佛教最古老的这个史地法这个缘起的一个相同的这个一个思想相应的。那么到一个时期，也许现在没有成熟，因为这个人的思想很难的，因为思想有一个趋势，大家想惯了以后啊，就一路改过来了，是不太容易。所以现在科学家里面也先进的已经知道了，一般的科学家他还是不知道的，因为以前认为科学跟宗教是两件事。现在将来呢，我的看法呢是宗教跟科学是一件事，尤其这个佛教的缘起的看法跟科学的缘起的看法其实是看一样政策的东西，一个从物质方面去看，一个从是跟我们的生命就是身跟心方面去看，身跟心也是物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讲身体尤其是物质的一部分，心也跟身体不能分离的，这是也是原始宗教讲的，原始教讲的，也是哲化所讲的。反正以后这个发展的佛教就是有这个唯心的倾向，所以现在是很有问题了，就是说要脱离了这个现实的世界了，是搞得越来越搞得哲学化了，那么是反而不简单了，以前的方便到现在变成障碍了。所以我们这回根回到这个原始的最古老的《哲护汉经》呢，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性。一的启发性呢，不叫佛本身佛都，当然他看到这个真理真相，佛教不强，当然是强调这个真理两个事，是因为真理是从真相里边方便解释出来的东西啊。他我们说看到真理就是方便的说也可以啊，他看到这个真相，看到这个实相。看到实相以后，他讲出来这个史地法是最古老的。不过这最古老的史地法，无论在什么时间空间里边是正确的。他老早在这个哲护汉经里面讲这个话，他说这个太阳这个热就是这个十月的蛇，蛇是可以使它冷的。我们没想到这个，现在科学其实也是承认很远很远的时间，这个太阳失去这个业力啊。月是现在看看是没有业力的，将来也可能是变成可以变异有业力的， 这也不是违背这个现在科学的这个想法。唯一的这个佛说的这个实地法，就是说苦集密道，就是说缘起法啊，不可临移，不可以改变的。那么所以这句话就是受到考验了，现在这在科学的时代啊，那么是不是这个它可以这个实地法可以确立不动，罔顾常心？固然，因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原始教现在所讲的东西跟科学上最实在的科学上符合了嘛？将来这个讲佛教，我的愚见，也许这个二三十年以后，都是可以用科学来讲的。当然，我们这一代就不能成为方便，因为我们自己科学的知识也很差。不过这个是不会错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同学啊，大家来研究的，他们学物理学的啊，学这个神这个 pure science 这个神髓科学的，也许学数学的，也许学生活学的啊，也许学是化学的，尤其这个物理学的，一下子就会把这个佛教的理论其实进去啊，这个是一个证明，是这样子正确的。这个中间呢，也包括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他们女儿学物理学的，很快可以接受这个佛教的这个理论。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个很好的这个现象。我们就是中国人，虽然是换了环境到了这个美国来，那么一切的环境中间都是比较是陌生的啊，都是一个科学进步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下一代也要学科学。对佛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要把这一点思想放在心里面，那么对这个推行这个佛教也起一个更大的信心。尤其这个原始的佛教最古老的《周汉经》里面讲的东西，是很清清楚楚讲清楚这个缘起的身心方面讲这个缘起的一个讲清楚这个思想跟这个事实啊，那么跟现在的科学这个最近段的这个物理学的理论是完全是一条这个可以说是一度同归。他们研究物质也研究到这个结论，这个佛在当时的是管持这个身心跟宇宙，不处理这个物质，不过主要在身心方面管持，也看到这个一个缘起的理论。那么这方面呢，我为什么要提这么多的时间讲呢？我对这个佛教的这个未来是很大的一个光明的这个一个前途的。所以现在这个看这个看这个时间，看未来是对这个佛教有利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原始佛教的根本的佛教的这个思想。那么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怎么看，人家也怎么看到的，那么现在这个科学家看到了，那么其他的佛教里边这个比如说这个有远见的人啊，那么也看到了。我们其实这位隐僧老法师家以前的太虚法师都是看到这一点，不过就是现在要等待这个科学叫这个佛教里面的人要这个了解一点这个科学的这个新的思想，科学新思想的人要希望他们要了解这个佛教。那么我想这个在这个中国的我们在这个在家人在中国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这一辈我们的下一辈都应该要服气这个使命来，这个使命是伟大的一个使命啊！因为什么？中国人一方面是有传统佛教的思想，在我们这个血液里面都有这么一个思想，一方面是学科学的，也是很是特殊，有这样子这个理论方面，尤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才能。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中国的在这里的佛教徒要服气 将来这个对根本佛教发扬广大的一个心地之盛。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是眼光放大一点看一看，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眼光放得太远了，以后就是不能看到这个现实的这个我们自己的目前的这个一个环境，所以还是要照顾这个自己的决心，我们就是提升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要提升的问题，还是要照顾到。一方面是应该不要忘记这样子的远近，这个远近。那么提升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在家人，这是跟以前一样的，跟以前我讲的是其实一样，不是出家人。那么我们考虑这个一下，这个在家人的这个环境。我们在家人就是说，也一方面要生活照顾到。那么是现在是在这里这个社会里边，我们无论男的女的都是同时工作的啊。那么也有这个女的是在中国的尤其中国来的那么有照顾这个家庭里边的事情，多数家，那么我们都是夫妇两个是一种工作，那么一方面是照顾共同的处理家务，共同的照顾这个孩子。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考虑自己这个在家人的环境呢是很忙了啊，那么事情也很多了啊，那么也要工作，也要是个顾到家庭，家庭里边有老的有小的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考虑自己学佛法有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可以拿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啊，是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什么？以前老一辈的，像我这么年纪七十几岁，比如说也是这里也有很多的老太太，他们已经退休了，但不是很问题。他们退休有的是时间，又怎么讲？只要身体好，那么才可以到佛堂里边也可以，家里边静下来念佛也可以，拜佛也可以。不过这个不是一般我所现在讲的这个堆积的一个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还是要主要在这个青年到这个三十几岁到中年这个四五十岁的一半，那么他们很重要，那么是他们多数人可以说是现在想学佛法，那么一方面觉得哎呀佛法太深了啊，佛法法门也很多啊，有很多很多人讲他们都在讲佛法啊。那么看到人家有很多的功夫啊，我们能怎么可以学得到？那么种种问题发生了，好像是我们是不是也资格可以学这个佛法呢？那么还有这个佛法的教理，好像是很深很深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这个时间去研究这个教理呢？的确是很困难，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2500年来这个佛法一路在印度。转到这个西域，西域再转到中国，那么这个经过翻译啊，翻出来是大大小小的宗派，那么这个经典是不得了。那么经典中间是这个发展下来的，那么是有很多很多是矛盾的地方，那么你怎么讲他也那么讲，那么就是说发生这个歧见啊，发生各种各样的论啊，就是说大家一套这个想些方法，那么你进去了以后，你看看这个也好像很好像，看看哪个也好像很对，那么你究竟是跟哪一个走呢？我怎么讲啊，就是我亲身的经验，我亲身就是这样子，从30岁信佛啊，一路到差不多60几岁的一路的过程中间了，总是觉得是太广，这个佛法太广，我也不能说是太用功，我也不能说是不用功，我是对佛法是一种兴趣，可以说一种推动力，我要知道这个决定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是费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精神，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那么是要想造一个这个有一个头绪出来， 不愿意，因为就是在这个一个环境之下不愿意。以后就是碰到了这个永春老法师对他的一方面的影响，他好像说有一个种的根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抓住这个地方呢，可以简单明了了。那么他老看了这个这武汉经以后呢，看了武汉经以后呢，写了这个佛法开论里边，那么得到是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以后就是出了这个这武汉经汇编经论，这武汉经论汇编它是编的。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说我开始发生这个对这个《武汉经》的研究与兴趣。我一看以后啊，我现在是觉得呢，佛法一点都不难，简单明了。只要我们有一点时间，无论哪一个人，不要高深的学问，不要研究之学，也不要知道这个原学啊，也没有迷信，也不讲神通，就是平平淡淡中间是普朴素素的，可以听到看到原始教的这个里边的基本的理论啊，就我们可以静下来，就可以了解清楚。那么对于这个认识方面讲，是不用费这个太大的这个时间去一定要什么知识很高啊，一定要什么这学问很好，不是这样子。其实事实也证明这样子。以前就是经典太多的时候，出了一个不识字的这个路主会呢，就证明什么呢？他是要就是一生注册的表现下来，不怕是不需要高深理论，也不需要这个也识字啊，就是一个从这个基本的方面去进去，就可以得到佛法最高的这个一个成见，一个智慧。这个是理论方面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不要费太多时间，除非你喜欢啊，那么你也多余的时间，当然你去费这个时间也可以说满足你自己的愿望。也许你希望要出众生，那么呢你学无量的法门都可以，不过这个基本的基础的理论都在我们在家人啊时间空间这个力量这个可以得到的。那么产生了这个基本成见以后，我们行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要打坐啊，我们是不是要进起来离开这个家人再修行啊，我们是不是要闭关啊，也很多人也这么样子一个讲价，好像是不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不可。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我不能乱讲，因为根据这个《这武汉经》里面讲的这个接下人的修行的方式啊，那么是就是说在平常的这个一个时尚生活中间去可以修行的。这也是这个四地大中间道地就是八正道说起事的讲的平平实实啊，是一个很往返很有此地的一条路。那么我们在家人只要是在家清白啊，那么是信仰这个实地法啊，这个信仰这个佛跟法跟僧三宝，那么舍了这个基本的很容易舍的这个五戒啊，那么再说这个就生于生也证明就是正当的职业，那么这个条件之下，每一个人可以修这个菩提道，每一个人是可以修佛道，每一个人可以将来成佛，这么容易吗？是这么容易。因为什么，我们平时的容易在什么地方呢？容易在我们平时行为里边就可以把这个佛法是修持起来。你讲它太容易吗？也不太容易。因为什么，你要时时刻刻要照顾你这个一举一动，就是说讲话的时候对人的时候啊， 那么是对事情的时候啊，那么是在这些方面你都要这个根据整域整业整命的走呢，你时时刻刻就在修佛法了。一方面当然你要行这个布施，要同情人家，要去这个同情人家，要这个看到这个娱乐跟八苦，就是说慈悲，也要修习啊。看到有病的人你要同情啊，也看不敬你的人你要同情他。那么这个是也是在家人随你的力，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开了其他的事情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这个妈妈我们大家讨论下去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给一条路，说他贪婪呢，我想不成立。你说他很容易吧，那么你也只是也稍微也是要用功的你不用功也是得不到的。所以这个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这些所现在讲的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开论里边的这个基本的理论啊，讲的这五法经里边也这里边的很多很多的佛都讲给我们听听这个整件，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八正道里边呢，通通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就是实施起来。那么所以说这样子了解佛法就是产生这个正见，在家人的资格不难，这样子修习这个佛法在日常生活中间可以显示出来，在家人修习这个大正道也是不难。那么在这个一个路上面走呢，可以说稳稳当当，是没有高深的哲学，没有这个空谈的这个玄学，没有这个低级趣味的迷信，也没有这个神佛不分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错误。那么这样子一个完满的原始的根本的一个可以修持的方法，适合我们接下来的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这一次介绍这个八正道呢，就是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以后啊，对这个八正道起一个新的这个概念，那增强这个对修八正道的信心，那么对将来这个迎视这个八正道的时候呢，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今天所讲的呢，就是提在这个我这个八正道十义里边的居言跟这个引言，居问跟这个引言，这个一方面的。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呢，就开始再依据这个八正道十义为参考，那么再介绍这个原始经典讲法正道的，一路讲下去。现在假如说各位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假如说没有问题，就我们结束这一次的第一次的讲。